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昭明太子萧统，字德师，是高祖的长子，母亲是丁桂平。当初高祖还没有儿子，一师起兵时，太子在其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立皇储。高祖认为天下刚刚平定，各种制度多有缺失，没有同意。群臣坚持请求，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。当时太子年幼，按照旧制住在内宫，被任命为东宫官署的文武官员都进入永福省执勤。太子生来聪明睿智，三岁学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五岁便读五经，全部能背诵。五年五月庚戌，才出居东宫。太子性情仁孝，自从出宫后，常常思念依恋而不快乐。高祖知道后，每五天一次朝见，大多就留在永福省，有时五天或三天才回宫。八年九月，在寿安殿讲《孝经》，完全通晓其中大意。讲完后，亲自到国学行事殿里。十四年正月初一早晨，高祖到殿前，在太极殿为太子举行加冠礼。旧制规定，太子戴远游冠，金蝉翠蕊缨。到这时，下诏加金帛衫。太子容貌俊美，举止优雅，读书能同时看几行，过目不忘。每次游宴践行，赋诗能写十几韵。有时命他用险韵作赋，他都能构思集成，不用修改。高祖大力弘扬佛教，亲自讲说。太子也崇信三宝，遍览各种佛经。于是他在宫内另设会议殿，专门作为讲经集会的地方，招揽知名僧侣，谈论不绝。太子自己创立了三地，法身义理都很有新意。普通元年四月，甘露降在会议殿，大家都认为是至德所感召。三年十一月，始兴王萧旦去世。按照旧例，东宫礼仪与旁系亲属断绝关系，书信往来都依照常规礼仪。太子心中疑惑，命仆夜刘孝绰商议这件事。刘孝绰一道查考张敬撰写的东宫遗迹，说三朝发丧的超过一个月不奏乐，鼓吹停止演奏，服丧期限也是这样。推究旁觉的意思，意义在于除去丧服，丧服虽然可以剥夺，但情感怎能没有悲伤，停止鼓吹演奏也正是为此。既然有悲伤的情感，应当称为缄默，直到足哭之后，依照常规奏乐称为悲静，这个道理和例子是相符的。我认为仍然应当称为缄默，直到足哭。仆射徐勉、左帅周涉、嘉令陆湘都赞同刘孝绰的提议。太子下令说，张敬的遗迹说依照事理服丧期满的月份称墓道，又说凡是三朝发丧的超过一个月不奏乐。刘仆射的提议说旁觉的意思，意义在于除去丧服，丧服虽然可以剥夺，但情感怎能没有悲伤，足哭之后依照常规奏乐称为悲静，这个道理和例子是相符的。推究情感悲伤的说法，不只是足哭之后，根据情感来论，这本身就难以统一。采用张敬的奏乐说法，却放弃张敬的称悲说法，同一张敬的话取舍不同，这本身就是第二个难处。陆家令只说经历多年，恐怕不是事实证据。虽然多年沿用，心中常常不安。近来也曾用此事询问外人，从来利益认为还是应当有墓道之言。张敬难道不知道奏乐是大，称悲是小？之所以采用小的而忽略大的，确实有原因。至于元正六义，属于国家礼制，虽然情感或许不安，但礼法不可废除。鼓吹是君乐，与此类似，书信与此相比，事情就较小，尚可依从内心。声乐来自外部，书信来自内心，音乐来自他人，书信来自自己。刘仆射的提议就情感来说并不妥当，可让各位贤者在共同详议折中。司农卿明山兵、步兵校尉朱毅提出异议，说墓道的解释应当持续到服丧期满的月份，于是下令交付典书遵守采用，作为永久准则。七年十一月，丁桂平患病，太子回到永福省，日夜侍奉疾病，衣不解带。到桂平去世，太子步行跟着灵柩回宫，直到停病，水浆不入口，每次哭就悲痛欲绝。高祖派中书舍人顾协传旨说，哀悔不能危及性命，这是圣人的制度。礼规定， 不能承受丧事等同于不孝，有我在，怎能这样自我毁伤？可立即勉强进食，太子奉旨才吃了少量食物，从此直到下葬，每天只吃一升麦粥。高祖又下诏说，听说你吃得过少，逐渐衰弱生病，我近来没有其他病，正因为你这样，胸中也郁结成疾，所以应当勉强喝粥，不要让我一直这样悬心。虽然多次奉旨劝逼，太子每天只吃一翼的米，不尝菜果的味道。他身体原本强壮，腰带十围，到这时减少过半。每次入朝，世人百姓见到他的，没有不落泪的。太子自从加官后，高祖就让他处理各种政务，朝廷内外各部门奏事的人挤满面前。太子明白各项事务，丝毫避之，每次有奏章出现谬误或巧诈虚妄的，都立即分析辨别，指出对错，慢慢让他改正，从未弹劾一人。公平判决案件，多有宽恕，天下人都称赞他仁慈。太子性情宽厚和善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招纳有才学的士人，欣赏爱护不知疲倦，常常自己讨论典籍，或与学士们商讨古今，空闲时就接着写文章著述，成为常态。当时东宫有书籍近30,000卷，著名才子都聚集于此，文学兴盛，是近宋以来未曾有过的。太子喜爱山水，在玄圃开凿池沼，修筑景观，另建亭台馆阁，与朝中名士和素有声望的人在其中游玩。曾经在后池泛舟，番禺侯小鬼极力称赞说，这里适合演奏女乐。太子不回答，引用左思的《招引诗》说，何必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萧鬼惭愧而止，出宫20多年不蓄养声乐。年轻时高祖赐给他一部泰勒女妓，他完全不喜好。普通年间大军北伐，京城粮价昂贵，太子于是命令穿简朴衣服，减少膳食，将日常饮食改为简单饮食。每逢连绵大雨或积雪，他就派心腹侍从巡行街巷，查看贫困人家，有流离失所的人，暗中加以赈济赏赐。又拿出宫中制作的棉帛，多做短衣和裤子，冬季施舍给贫困挨冻的人。如有死后无法收敛的，就为他准备棺材。每当听说远近百姓赋税劳役勤苦，就脸色严肃，常常因为户口不充实而不愿轻易劳扰百姓。吴兴俊屡次因水灾欠收，有人上言应当开凿一条大渠泄水入浙江。中大通2年春，下诏派前胶州刺史王辩持节征发吴郡、吴兴、义兴3郡明丁服役。太子上书说，听说要征发王辩等人前往东面3郡的明丁开凿沟渠，疏导镇泽，使吴兴一境不再有水灾，这确实是体恤百姓的治人之心，经营谋略的深远意图。暂时劳苦而永久安逸，必定会获得厚礼。但事情未发生难以预知，我私下有些愚见。听说吴兴多年欠收，百姓多有留疑，吴郡10个城也不全部丰收，只有义兴去年秋收较好，但也不是平常服役的百姓。目前东部地区谷物仍然昂贵，抢劫盗窃屡屡发生，当地有关部门并不全部上报。现在征戍的士兵尚未归来，强壮丁壮稀少，这虽然是小规模的举措，我私下担心难以办成，官吏一上门，动辄成为百姓祸害。况且出丁的地方远近不一，等到集合完毕，已经妨碍养蚕农耕。去年被称为丰年，公家和私人都未能足食，如果现在又让百姓失业，恐怕危害更深。而且草寇大多窥探民间虚实，如果好人去服役，那么抢劫盗窃会更加增多，吴兴尚未受到好处，内地已经遭受其害，不知能否暂时停止这项工程，等到复实之后再进行。圣心怜悯百姓，神明谋略早已确定，臣见识庸浅，不了解事理，只是有一点愚见，愿意上奏。高祖下幽诏来开导他。太子孝顺谨慎出于天性，每次入朝不到五谷就守在城门开食。东宫虽然宴居内殿，一坐一起总是面向西南方的台省，夜里被召入宫时就端坐直到天亮。3年3月，太子卧病，担心让高祖忧虑，每当高祖派人探问，他总是自己尽力写信回答。到病情稍重，左右侍从想禀告高祖，他仍不允许，说怎么能让至尊知道我这样糟糕，于是呜咽。 四月乙巳去世，时年31岁。高祖到东宫，临哭尽哀，下诏用衮冕入殓，谥号为昭明。五月庚寅，葬于安宁陵。下诏司徒左长史王昀作哀策文说：“哀策文一文略，因内容为韵文，需逐句翻译。但此处按格式，因为白话文，我尝试翻译，注意保持文体感。”灵车缓缓而行，龙马小步徘徊，羽盖在前引导，云旗向北行进。皇帝哀叹继明之心失去光芒，痛惜四德之芳华凋零，在五脏中凄然悲痛，到甲冠中更增哀伤。依照经典礼仪，弘扬光辉功业，下诏篆述得业于旌旗，永远传颂美名于武烈。以下为四言韵文，逐句意：承载日月光明，实为太子之相，既称上嗣，又名元良，仪表与天比高，光辉如日腾耀，祭祀延福，手气传方，睿智英期，朝夕常在，外表庄严肃穆，内涵宽和楷替，洞悉机身，度量如海，立德不限于行气，至公不居功，宽厚居心，温公诚信，遵循孝友，出于严禁，具有美德，会合其圣，三善太子之德，依次宣扬，万国同庆。轩辕之心掩没光辉，太阴之车失去即位，哀痛缠绵居丧，深深忧患含悲，孺子哭泣无时，蔬菜周时不易，但既遵循逾越，哀嚎未止，实为监国辅君，亦成祭祀，问安素素，世善循循，精华玉藻，玄马班轮，兴家治国，主祭安民，光奉承物，万机事礼，谨慎树欲，勤勉官事，诚心隐策，面无运喜，殷勤博施，感情深厚，起初学习，离经断句，奠酒尊师，卑躬侍父，起须导习，不劳审谕，博约是思，实敏思物，辨析空微，思探隐奥，持神图伟，精研摇化，沉吟典礼，悠游典籍，饱含精华，咀嚼果实，总括流略，包举一文，遍读兼素，穷尽秋坟，书至堆积，如墨区分，瞻仰河图产训，仰望鲁地扬分，吟咏杏林，岂是薄记，数词婉约，原情起立，字无涂改，笔不停止，壮思如泉涌，清章如云集，总览时下才俊，网罗英貌，学问穷极优洽，文辞归向繁复，或善谈从，或称文幼，似有推重其德，妻子惭愧其秀，望愿招贤，华池爱客，托成同舟，连车皆席，铺陈文藻，飞扬翰墨，恩隆如至礼，赏过赐币，辉风远播，盛业日新，人气非重，德清一尊，则留百姓，福降百神，四方慕义，天下归人，云雾告止，灾异象现，心埋横药，山颓朽壤，临沂上宾，德音长往，据聊失弊，咨询仰仗何人，呜呼哀哉，皇秦道敏，痛心缠悲，四子长号，兄弟增痛，悲结亲友，哀动百姓，忧若亡国，聚同折动，呜呼哀哉，手下撕开，麦秋时节，一丈空井，精华已绝，疏谎空张，谈言霸舍，虚设丰盛食物，孤灯昏暗，呜呼哀哉，补选吉日，适合归真，墓道早起，玄宫建成，武校齐列，文物增名，昔日游张府，兵从无声，今归交郭，徒欲相惊，呜呼哀哉，背对将却远行，经过清门徐传，只向驰道前行，望国都而不见，登长坂之险峻，宿平原之悠远，骏马顿足而悲思，挽歌凄腔而流涕，呜呼哀哉，哀音与萧籁混杂，愁容遍天日，虽夏暮之森阴，反寒林之萧瑟，将反而复移，如有求而遂失，为天地其无心，忽涌潜于容至，呜呼哀哉，集玄宫之明末，安神寝之清展，传升华于耄耋，观得业于美事， 玄中真于日月，波鸿明于天地。唯小臣之纪言，实含豪而无愧。
呜呼哀哉！
哀策文结束。太子仁德素来著称，到去世时，朝野惊愕惋惜。京城男女奔走宫门，嚎哭满路。四方百姓以及边疆之民，听到丧事都痛哭。所著文集20卷，又编纂古今典告文言，为正序10卷。五言诗中的佳作编为文章英华20卷，文选30卷。哀太子萧大器，字仁宗，是太宗的长子。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，中大通四年封为宣城郡王，10邑2000户。不久任侍中、中尉将军，赐鼓吹一部。大同四年，授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中军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太清二年10月，侯景进犯京城，皇帝诏命太子担任台内大都督。三年五月，太宗即位。六月丁亥日，立为皇太子。大宝二年8月，叛贼侯景废黜太宗，准备杀害太子。当时叛贼党羽贾称侯景的命令召见太子，太子正在讲解，老子正要下床时，行刑的人突然到来。太子神色不变，慢慢说，早就知道这件事，只是感叹他来得太晚了。行刑的人想用衣带勒死他。太子说，这东西不能杀死我。于是指着记账目的杆下绳子，让人取来用绳子勒死。当时年仅28岁。太子性情宽厚平和，加上神态端正沉稳，在叛贼手中从不屈从其意。当初侯景西上带着太子同行，等到他失败归来，队伍不再整齐，太子所乘的船在后面赶不上叛贼部众，身边的心腹都劝他趁机逃往北方。太子说，家国丧败，我的志向不在于求生，主上蒙尘，我怎忍心违背远离，我如今逃匿就是背叛父亲，并非躲避叛贼。于是流泪哭泣，命令立即前进。叛贼认为太子有气量，常常害怕他，担心成为后患，所以先让他遭祸。成圣元年4月，追谥为哀太子。闵怀太子萧方举，字德归，是世祖的第四个儿子。最初封为南安县侯，跟随世祖在荆州镇守。太清初年，任使持节、都相尹贵宁城和罗七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不久征召为侍中、中尉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。世祖秉承致命，拜为王太子，改名元良。成圣元年11月丙子日，立为皇太子。等到西魏军队攻陷荆州城，太子和世祖一起被魏人杀害。太子聪颖，很有世祖的风范，但凶暴猜忌。晋帝秉承致命，追谥为闵怀太子。陈吏部书姚察说，孟轲有句话，鸡叫就起来，孜孜不倦行善的人是顺义类的人。至于那些穿着布衣皮带的士人，在田野之中整天行善，他的利益也已经很广了。何况处于崇明之位，居守正体之尊，能够克制欲念而不懈怠，勤勉孝道，大顺的德行又哪里会遥远呢？